在诗篇里面有诗篇是特别短的诗，因为只有两或是三节，那其中有三篇都被称为是上行之诗。如果你有上过我们诗篇的这个主日学，那个时候有稍微解释上行之诗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其中一个的解释就是它是那些在不同的地方的犹太人，他要回到耶路撒冷那边朝圣，去那个圣殿的时候，他们在路途当中里面所要朗诵的诗或背诵的诗，就是上行之诗。那也有人说，可能是当一个君王他登上那个台阶，走到他的这个王位的时候，走上去，那旁边的祭师就开始来诵读那些的诗，那也是另外一个的解释。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几篇短的诗，如果我们把它从最短排到最长的，那头一首就是诗篇117，它其实是只有两节的。跟着的话呢，那几首上行之诗是有134、131和我们曾经读过的133篇。有时候呢，我觉得越短的诗就是越宝贵。就好像有些的东西如果越小越精致越袖珍，就是越名贵的。我记得我2003年要到圣地里面去进修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刚就流行这些数码照相机就取代了那些有那种的底片的。我1995年去圣地的时候呢，哇，还要买那种所谓的那种用铅做的那个 LED 那个 bag， 把所有的那种的那个底片都放进里面去，因为每过一个关卡就在那边照 X 光说多照几次呢，到最后的时候那些底片的全部都破光了。所以呢后来就是用这种数码照相机的随你照，对吗？反正是一个晶片一个记忆片，那照照照照照，然后delete。那我记得我去那个店里面买第一台这个 digital camera 的时候呢，哇，我看到是各种形色的，大大小小的，有比较重的，有比较轻的，有一些小到呢可以就放在那个男人的这个衬衫的口袋，甚至于看到一个呢就只有像那个 credit card 那么大小的，我觉得像那种东西很快就搞丢了虽然小，但是功能是全备的，这整套的，那当然价钱也很可观那所以我们知道老美说一句话 ，Good things comes in small packages。那我就想到这几篇的诗篇短，但是呢精简，宝贝。就像有些人我有时候听他们祷告，好长好长。到最后都快睡着了。有些人不多，话不多，祷告很有力，几句话哇正中你的心，你就就这样，我讲好像很多都是很琐碎，这个人一祷告就把最重要的都抓住了。所以有时候精简是有力的，长篇大论反而很厌烦。所以著名的英国布道家施布真，他形容这个诗篇131篇就像一颗珍珠，从那个蚌壳里面打开来，小小的珠子，可是名贵漂亮宝贝。他又形容这篇诗呢，有点像一个虽然很短嘛只有三节，短的梯子，可是却可以帮助人爬到至高之处。哇，我相信这种的形容就很精彩，是吗？你本来对这个诗篇觉得怎么一下就念完了，你不觉得怎么样？可是当被人家这样形容，你都觉得读是容易读， 但是我告诉大家，里面的教训是非常难学的。如果我们再把我们的圣经翻开，好，希望我们听到的时候呢，圣经不要听了就关起来了。你在那边研究圣经，应该都是打开的。当讲到哪里就注意那里，这样的话，这个诗篇对你来讲的印象是很深刻的。这篇诗的第一节，人家说是讲到大卫的一个心志，他有一个抱负，他希望是怎么样。然后呢，第二节就讲到他个人的一种生命的经历。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相当有经历被神喜爱的人。然后呢，马上到了第三节，这个诗就结束，他就给那些要读这篇诗的人的一个劝告。所以换句话说，第一节可以说是大卫向上帝所说的话，那第二节是他跟自己的心里面要讲的话，第三是他要对别人想说的话。那我认为这三节的经文其实都谈到基督徒有三方面的美德。一年开始，我希望我们把我们的目标定好。所以如果今年你觉得说在哪些方面我想要进步，也许在今天的信息当中可以帮助你定这样的一个目标。第一节提到谦卑的美德，第二节说到平静的美德，第三节劝勉信徒要有信靠神的美德。我们今天会朝着这三方面跟大家一同来研读这篇诗，但是之前让我们在神面前再一次安静祷告。天父啊，我们生活在劳劳碌碌之中，营营役役，我们忙忙乱乱来到你的圣殿，崇拜完最后又匆匆忙忙的离开。主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生活的心态。我们不一定懂得享受生命，虽然我们有很安排很多娱乐的节目，我们虽然是在你面前殷勤努力的人，但是不一定是为你的国度。我们知道我们要在生活中信靠你，但是主啊，我们很多时候还是比较相信自己。求主借着大卫的话说到我们的心中，因为那是我们众人都需要听的。求主的灵扫过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跟你有直接的碰触。我们见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因为他讲到谦卑这个美德。美国有一位钢铁大王叫做 Andrew Carnegie、你都知道美国有些地方叫做 Carnegie Hall， 就是以他来命名的。 The King of Steel 曾经一时是美国最富有的一个人，可是呢，这个人出生在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没受过什么样的教育，但是呢，这个人他努力自修，他用很多的方法来补习他的没有学习的机会，可是他又特别聪明，所以呢，后来他成为一个相当有学问的人。再加上他殷勤工作，生活又很简朴，所以呢，他的事业就日渐发展。有一天他就终于成为一个大富，而且他还捐了一笔钱呢，去到英国，在那边建图书馆。 所以有一次当他要去英国这个苏格兰去旅游的时候，大家收到消息，那就受到当地的人很隆重的这种的欢迎，四所大学联盟的给他来举办一个欢迎会，来设宴招待他。那个时候呢，他们就请 Andrew Carnegie 起来，就是发表一点他的那个演说。那当然这个人起来就会跟大家来讲他以前是怎么苦的，他怎么奋斗的，这个人是成功的经历。讲完哇，赢得很多人的羡慕啊，大家都很尊敬，就那边掌声如雷啊。那听到掌声他就得意忘形，到最后他就说，你看现在我样样都有了，都是我一手造成的，你们看我这个人还缺什么呢？啊！但是大家听到他讲这句话，突然之间一时就觉得很安静，又不知道怎么回答这样话。对啊，这个人样样都有了，都是他成功拿回来的，那请问他还缺什么呢？过了一阵子，终于有人忍受不了，就大声说，你还缺一件，就是谦卑。谦卑，谦卑是一个很玄妙的东西啊，曾经听过人家形容谦卑就像一朵很独特很美丽的花，可是啊，当你摊开来一展示一下的时候就立刻丢弃。它的美不在于它展出来，它的美是在它包起来。我们今天这个很难学，弟兄姐妹，你就生怕别人不知道你的厉害，你就发表你的意见，你就让人知道你有不同的想法，你有曾经有这个经历，你看不到我看到，故意挑剔一下，挑战一下，显耀自己。谦卑一展出来，那个花就丢落了，就失去它的芬芳。又有人形容谦卑就像人企图用手去抓这个掉在桌上的这种西瓜子，有没有试过？有没有这样的一粒一粒这边捡西瓜子的？你试试看，当你想要抓到的时候，又挤出来了。所以你清理西瓜子都是拿块抹布这样一扫，扫到那个垃圾桶，没有人这样一颗颗去捡的。大家想想看，如果我们这个人挺谦卑的啊，如果我们认为，然后我要写一本帮助人家谦卑的书，请问你会给他什么样的题目呢？我与谦卑啊，谦卑与我。我如何变得那么谦卑？你好像怎么样说都不太对劲，感觉到好像这个奇怪。当你觉得自己挺谦卑的时候，你已经不谦卑了。这个是很玄奥的，在生命当中很难学的一个东西。第一节大卫说啊，我们一同来念好了哈，因为很短哈。第一节我们一同来念：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那这一节提到三个不，心不狂傲，眼不高大，也不敢任意妄行。那这个是其实包括我们生命的三方面，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心，包括我们的眼，包括我们的身啊，因为他说行嘛，啊，我们是身体力行的，所以这个行就代表我们这个人的身。那要注意哦，大卫的这个次序哦，他先提到的是从心，然后才提到眼睛，最后才提到行为。为什么呢？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人生一切的果效是从哪里发出来？心。所以你心歪了，你不用心， 你这个人不专心，你没良心啊，那就很多问题都出来。一切的骄傲的根源都是从里发到外，所以心态是怎样，就决定我们这个人怎么看一个人，怎么看一件事，而最后我们会做什么样的决定，我们走什么路，我们做出什么事。如果一个人骄傲，真的从他的眼神都可以看得出来的，你更不用说看他的行为，你跟一个人对话，他的神情都看到这人挺骄傲的。你有没有碰过这样的人？你对着自己照一照就知道。如果一个学会不动心，我告诉你，对很多事情就看得比较单薄一点，比较简单一点，这样这个人做事不会太过分的。第一节说，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实行。请问什么是重，对你来说是重大的事，什么对你来说是测不透的事呢？有人说啊，这里会不会是指是人的野心？哦，野心听起来比较负面，对吗？啊，我这个人很有野心。哇，你不会这样说的。所以呢，我们就用一些比较漂亮的代名词。哦，我这个人有雄心，我有抱负，我有上进心，我有志向，对吗？其实啊，都是包了糖衣的野心。你可能讲出来很漂亮，人一跟你不，这个人 ambitious。今天在西方的社会啊，我们很追求物质的啊，有更好的，有名牌的，有更，我们都会吹向那个。所以呢，我们有时候被这种物欲名利支配的，所以啊，就成为我们基督徒信仰里面的拦阻。我们一方面知道我们要圣洁爱主追求主，但是一方面我们放不下这个世界。你每一个礼拜天准时在这边就是这样挣扎，我都是两分钟再晚一点起来，我们常常都在那边抖动。其实野心跟抱负是不同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是一线之差。有人说得很好，他说啊，野心就是越了轨的抱负， aspiration gone overboard。 怎么叫做越了轨呢？你在想啊，我不是说基督徒不应该在我们的学业事业啊上面竭力啊，我们都是这样劝勉我们的小孩的，你在公司你们都要好好干的，你书要好好读的，这个没错的。但是呢，是不是一定是为上帝的缘故呢？你这个成就是为谁呢？你要搞清楚。因为有时候不是那种的付出，是那个目标和动机。问题常常出现在我们什么呢？就是有时候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啊，不择手段。有时候呢，付出很高的代价，如果付出我们的家庭关系，夫妻之间，为了我要得到我的目标，有问题。健康一落千丈，不能够那么拼，还是拼到最后没办法回头。青春有时候人格做一些东西是不太道德，或是说跟圣经的标准是有不相符的，为了自己的一个成就感，为了自己一份的安全感，可能就是单单就是为了享受，为了生活比较过得好一点，都不是为了神的荣耀。所以 Eugene Peterson 牧师说得很好，他说野心哈，野心就是把发展在我们人 在发展在我们在基督里面应该成长的经历，来建造自己的巴别塔。我觉得他这句话讲得很精彩，就是你那份的经历是应该用来在基督的上面，但是却是用来建造自己的巴别塔。换句话就是价值观转移。大卫其实也是一个很有抱负的人，他很早啊就在神面前得到神给他的应许，因为神已经告诉你，我就已经拣选你做以色列的君王啊，所以他在牧童的时候呢，那个撒母耳已经去那边去告他了，可是他愿意顺服神的带领底下，他愿意呢做事情呢去配合上帝的时间和方法。弟兄姐妹，请问你是做事情是配合你自己的时间和方法，还是上帝的时间和方法呢？他不以自己的能力为强夺，他不用自己的这个力量去把扫罗那个位置应该是他的抢过来。他躲扫罗躲了十年了，这是我们查撒母耳记里面看到的。你说大卫有很多不好的，是，这是他最好的。你我们学到没有？他可以放手出来配合上帝的时间，我告诉你，这个已经了不起了。我们常常都想帮上帝忙，上帝你太慢了吧，我明天就希望我的这个健康解决，我的这个事业解决，我的工作解决，所以我就想一个方法，不一定是上帝的旨意。诗篇131篇第一节其实是大卫有力的见证，他何止说我心不骄傲然后就这样讲啊，他其实是把他生命的体验告诉我们，是他生命里面一个明证啊。我们记得申命记29章29节说，隐秘的事是出乎耶和华我们的神，唯有明显的事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好叫我们遵行他的律法上一切的话。上帝讲得很清楚了，有些你不懂的你就顺服归给他，你能够上帝让你看到你就遵着你看到的去行。大卫就是这样顺服上帝，要人谦卑真的很难，因为人很难不会想到自我的。美国纽约的电话公司曾经做过一项很有趣的统计，你想想看，当每一个人打电话的时候使用最多的一个字是什么字呢？啊，喂，开始就是喂喂，啊，就停了，啊，就是我。他们去统计，就是在500通的电话当中里面，我这个字出现3950次，就是大概会到4000次。我去，我来，我想，我要，我认为等等。其实这表示什么？表示我们人的一个自然的天性啊，就比较看重自己的立场，自己的利益防着你，或是说我不稀罕，我不 care 我讲人对你讲什么，但是我很 care 你跟我讲什么，我的感受。所以我们都是把自己放得很大，我们比较忽略周围的人。我不行，我不会，我不，我这样以为说谦卑就是这个样子嘛，哈啊，人家告诉你啊，我不行的哈。谦卑不是把自己踩低，然后呢就高举别人哈，就好像长他人的意志，灭自己的威风，不是。谦卑也不是说，我要谦卑，所以呢就把自己的像一个地毯一样随便人家去踩，不是的。我叫穆安德烈啊，他是南非的一个 bishop， 他讲了一句有关谦卑的事，我括了好几次，我还是觉得他讲的真的好。他怎么说呢？他说，谦卑不是故意把自己想得很差、很烂、很不行。真正谦卑人根本就没想到自己啊！我觉得这句话太过宝贝了。耶稣多想自己啊，耶稣都不会做那么多的事，他是神的儿子呢， 所以你那个人谦卑是因为他根本没有去考虑到自己的这种的牺牲，这种是为他人想的，这个才是谦卑。而不是说哎呀，只是把我自己那方面很客套的压下来，那个是叫谦虚，虚是假的。我们从耶稣身上里面看到谦卑的意义，耶稣因为谦卑就顺服神。你还记得我们打开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来看，腓立比书第二章那这个第五到第八节就是对耶稣最好的谦卑的形容。这边说啊，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了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对耶稣谦卑的形容。所以你看他一连这样几集，他说他不以自己为神的形象为强夺，他是先虚己，倒空自己，然后呢再降一级，他到世界上可以做君王去统，没有，他把他自己变成一个仆人，再降一级，他为人死，只有他是君王，是应该我们为他死，他就为我们死，所以又降了一级。然后呢在这第九节，所以神为他升为至高，又赐他在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地下和地底下的，有人说他还降了一级，哇，他为什么能地底下的都要称颂他，是因为耶稣基督死了就降到地底下然后复活，一降就四级。听见没？这就是耶稣的谦卑。所以他敢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学我的样式。我们不敢说，耶稣基督可以说。圣经说骄傲啊，骄傲啊，听清楚，骄傲是一切罪的源头。弟兄姐妹，我们骄不骄傲？我们可骄傲，在知识很重，在湾区精英群龙聚首的地方，我们很骄傲啊。撒旦也因为我们的骄傲攻击我们，他本身也是骄傲成为堕落的天使啊。说骄傲就是跟他并列，谦卑才跟耶稣并列。所以骄傲常常就是我们人跟人之间产生的问题，就是我们人跟神之间这种关系的绊脚石。所以箴言16章18节说，骄傲在败坏之前，狂心在跌倒之前。有一个故事说到了听说是从印度流传过来，可是我觉得我听到好不同的版本哈。有个故事讲到有一只乌龟，这个一定是美国版本，因为呢他说他想要到 Florida 去过冬。但是我们知道乌龟嘛哈，乌龟是没有办法的，所以他怎么爬呢都没办法爬到目的地，所以呢他最后呢就说服了两只鹅来帮助他。然后呢两只鹅就可以飞了，所以他们就说一只鹅呢就咬一边的这个树枝，然后他咬到另外一边树枝，然后他自己用他的大嘴巴钳住那个树枝，然后呢三只动物就一起在空中里面飞。飞过的时候呢，地上有人发现，哇，有这个很奇特的景象，只有看到鹅在飞，那但是为什么中间多只乌龟？所以呢地上的人呢就鼓掌，是谁那么高明想出这样的方法？哇，这个乌龟听到了，就是我邀功的机会了，to take credit， 然后他就说是我。我们都知道那个故事的结局。我们有一个机会就恨不得表扬一下，就是 恐怕你不，所以有时候呢，我蛮怕，有时候我们中国人做些事情，因为让我看到哈，写音乐也好，做什么也好，就是常常多了一些，我觉得是有点化学天主，因为他就怕你不知道他的厉害，所以有时候做的那个东西，我觉得说是香膏里面的一只苍蝇，糟蹋了，不好好的，去给你弄一个弄。你觉得这个多了，这个多了，因为我们的民族人多啊，你不表扬一下，你没出人头地的，一个位置几千万人去抢，所以呢，你就要表现一下下。所以有时候觉得蛮多这种东西带到我们教会，就基督教的一些的东西写作来，我就觉得不必，这个是我们文化的一个包袱。使徒彼得提醒我们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当日走在耶稣身旁的那十二个门徒，正在他旁边呢，他们在路上都是在争夺说，谁在神的国里面是老大。我不知道当时他们期待是什么样的一个答案，但是耶稣怎么劝他，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如果你们不回转像小孩子的样式，你断不能进天国。你不要说到天国是哪个是老大老二老三，你如果不像小孩，你进不了去。说凡是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在天国里那是最大的。那究竟我们怎么样像小孩子呢？所以接下来的诗篇131篇第二节啊，就给了我们一些的启示。第二节啊，大卫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说了一次不行，他要再重复，像断过奶的孩子。这里提到是基督徒另外一种美德，就是什么呢？平静安稳。说实在，今天的这个时代太吵杂了，我觉得我们人是很难平静的。我们今天呢，以前就是电视机、收音机、那什么喇叭声什么的哈。以前呢还是 pager 的时候，那个传呼机整天在你面响了动。今天就是我们的行动电话，有时候您来教会啊，崇拜都不得安静。我在香港的时候呢，啊，其实香港什么都方便，手机是更方便。又便宜，分钟又多。他们说香港的手机哈，是他们人口的两倍，你相不相信？因为每一个人都拥有两只到三只的手机的，因为太 cheap 了，太方便了，人很难可以集中精神，很难专心，听一谈到从头做到底都不容易耶。你不要说小孩子怎么20分钟就跑来跑去，你自己20分钟可以做得定定的吗？你可以20分钟不拿别的东西来这边骚扰自己，聚精会神的这边去听讲道吗？你主入学可以不进来进去出去吗？可以吗？你都不一定，那你要管教你的小孩，叫他那边做得好，我想这个是很难的，因为不是你说什么，是他看到你怎么做，他就这样表现了。一下他又说冰箱拿个什么东西，一下他说他要啊，老师我要去洗手间。我在香港里面就觉得说，很多电话是很无聊的，有时候的确累了，在公厅里面打个盹都不行哦。旁边就有左右前后在拿着手机在拼命讲，无聊。有时候呢打情骂俏，跟老公吵架，什么通通你我不想听都得听。去到洗手间，你坐在马桶里面，隔壁就那边大声讲手机。我说这个是我私人的时候，给我一点安静时间好吗？不行，这个变成不知道什么样的一个世界。我们太习惯在这种喧闹的当中了。我们今天人很怕安静，年轻人不要说了。他不怕吵，他喜欢吵，但是他 不爱敬。有没有发现？我们不知道培养出什么样一个很古怪的一个时代的人。They hate silence. 他们的那个声音，那个音乐有那么大声就那么大，哇，搞到这个屋子在动，他就觉得都不怕，你都已经逃了，他不怕。但是他怕，啊，什么都不做，坐在那里很安静，不会。所以这时代的人怎么亲近主啊？他样样东西都要用音乐去把它充斥，什么介绍都完了又鼓掌，他没有办法安静。所以天主教的一些安静的那种美德没了，到这种福音派的教会啊，叫他停都不一定停了，讲话不要学习安静，这个宝贝已经失传了。有一位白人姐妹以前她小的时候分享，她分享小的时候每个暑假她全家都开这个长途车去旅行，那你知道以前还是卡带，然后呢家里面一家几口啊，每个人都吵着啊，不要听这个音乐，听那个转台啦啦啦啦，所以呢他们家里面的那个老爸就做了个规矩，好，我们每人轮流放你喜欢的卡带，放完了就是到下一个，放的时候大家不许 complain， 你也不能够批评，你就听完，然后就轮到你啊。他母亲喜欢这些传统圣诗就放圣诗，他只喜欢比较现代一点的基督徒的音乐，他的弟弟就喜欢那种 rock and roll 那种。好了，到他爸爸的时候，他就放了一卷90分钟的空白带The Sound of Silence。 哦，这个父亲真聪明，起码有90分钟你的耳机是清醒的。现在不管你了，每个人都 Walkman， 每个人什么你做你的，所以现在的人呢在一起又不在一起，在一起但是呢没有互动的，真的是同车异梦。不跟你交通，一股臭脸给你，然后他就有看看那边，你看你的东西，他看他的东西。所以你觉得这个是在一起生活吗？我觉得不在一起生活，这个是在一起出现，这个不是 quality time。 如果你家的时间都是这样过的，你不会以为说我多留在家就 OK 了，没有，没有什么差别的。他去他的房间，你在你的书房，他对着他的屏幕，你对着你的屏幕， That's not 在一起生活。你在家里面多陪两个小时也没有用， If you're not doing something different。 我在泰国的时候曾经去做 parasailing， 啊，这个船带动，然后你就那个伞，啊，把它升起来，然后有降落这样。我这个人巨高的，所以对我来讲呢是一个大突破啊，要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要体验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感觉，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要去做这个事情。哇，但是那个体验很深刻。我就突然之间就明白那些海鸟啊，你在那个海面上为什么就是这样，久久都不愿意下来。我想我在那里也是久久都不愿意下来。因为你听不到任何的声音， No sound， 就是那个风就是一直在这样这样这样，那种的舒服，那种的感觉，你整个人觉得我很轻，我没有重担，没有什么烦恼，这个是很安详，这种宁静我喜欢，不 stressful。 但是看你给他多少钱呢，啊，你给到的 tips 了是久一点，不然你要下来了，哎，要打回到现实生活中，啊，花钱短短的享受。但是圣经说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啊，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学习平静呢？第二节说好像断过奶的婴孩。我相信如果当中里面做过母亲都会知道，这个断奶的过程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 小孩习惯了就是吸这个母奶啊。你要断的时候呢，这总是有很多的吵闹挣扎不肯放弃，因为对他来讲这个 sucking 是上帝创造的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动作 reflex， 这个是有安全感的。而且呢在母亲的那个怀里面听到你的心啊，比如说小孩子有时候哭闹哈，你另外一个东西就是一种背景音乐呢，你就把它扶在你的，你就躺在沙发里面，他听到你的心跳，那个很规律的，对他来讲就是一个安眠曲啊。那所以呢，你要断他的奶，他就会抗议，他就发脾气，他拒绝任何你给他别的东西。因为他就习惯了那个多年来呢，他不要换，他不要变，所以那大人很困扰。但是我们知道，如果小孩不断奶，就没有办法吃干粮，不吃干粮就没有办法有营养，没有营养就永远长不大。哎，很多基督徒是永远长不大的，因为他在神面前不要断奶。我们的灵命生命也是要经过这个过程的，因为上帝要我们隔断我们幼稚的思想，他切断了我们一向惯性的依赖，你满靠自己的，你满靠你的那个什么的，现在没得靠了。上帝说你要在心智上成熟，你做大人，你要开始吃干粮。我不要，我最怕生活不顺，我最怕受什么苦，我不要。上帝说你要，你没经历过，你不懂得长大，你以后讲的话都没有力量的，你不懂得安慰人，你不能够同情人，你不知道跟一些这样有困难的人怎么祷告，你连一些什么话都没办法讲出一句有用的话来。我们挣扎，我们向神埋怨，发生在别人身上啊，我只好为他祷告，发生在我身上我死都不愿，我拒绝不顺服，我们怎么配合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很难进入安息。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叫出来，你愿意经过这个断奶的过程，那你就可以有一天熟睡在天父的怀中，就像小孩睡在妈妈的怀中。可能过程中你烦躁不安因为我们惯性向神得奶得好处，我们惯性满足个人的私欲，上帝是另外一个菩萨来拜，得不到我们怨天尤人，我们很容易失望灰心，教会都不想去了，上帝不听我祷告，祷告来干嘛呢？我们有人在我们教会就是见不来了。婴儿都需要被训练从怀念母亲的奶到了怀念母亲这个人，以后你跟他的关系不是供应他奶，以后你跟他的关系是因为你他的妈妈，你比奶有更多更好的东西要给他。但是他怎么知道？他是要经过这个接奶的这个阶段。我们要脱离灵性的幼稚，才可以慢慢学会要从神得好处转向要得到神自己。有首诗歌说，牵我所求父子轻摇的就是主，那个歌就叫你以前求什么，你现在求什么。我相信神借着很多东西来磨练我们啊，对付我们的欲望野心，你骄傲，你对物质的依赖，你够不够谦卑？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脱离了，真的就可以平静安稳。我虽然没有小孩啊，那个断奶的东西啊，但是呢我是养过猫，我就想到这个图片我最能够体会的，就是当我以前两只猫就常常在我这个看电视的时候都跑上我的大腿上面，因为刚好一个窝这样又暖暖的，然后又舒服，我又够胖的，所以给他们那个垫的蛮好的。哇，睡睡睡开始发出咕咕的声音，摇都摇不醒，推也推不动，哇，两只很重啊，压得很，完全放松。他太信任你了，他不会担心你对他什么的，他完全放松，就睡在里面。 所以要流口水，你妈有口水你知道吗？姐妹能不能够平静安稳，就在乎你愿不愿意信靠神呢？你信靠你，你交得出去，你放得下，你自然就轻松了。你自己要不行，你还想点办法啊，就怕这个不行，我还有第二条路第三条路，你为自己安排，你怎么能够放松，怎么平静呢？所以以赛亚说，坚信依靠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的平安。所以啊，第三个就牵涉到第三节，我们要看怎么能够信靠神使我们放松。第三节哈，大卫这边说，以色列，你当仰望耶和华，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仰望神的意思就是信靠他。信靠神有不同的表现啊，我们曾经在我们 home group 查经，怎么叫做信靠神呢？怎么叫做一个依赖圣灵的人呢？我觉得其中一个的表现的就是忍耐。以赛亚书28章18节说啊，看啊，我在锡安放了一块石头，信靠他的人必不着急。弟兄姐妹，你着不着急？你整天看着你手机对着那个时钟做人的，我告诉你，你是一个着急的人。为什么？我就是这样的人。时间非常算得很紧的，那个 conscious， 我们看着手表做人的，那些告诉你就是天性着急的人。都读过这样的一个心灵鸡汤的故事，我觉得挺有意思，跟大家来分享。就说在日本有一个年轻人呢，跟他的父亲一起来耕田，一年好几次呢，他们都会把这个菜蔬啊，装满了那个很旧的那个牛车，然后就运到比较远的这个城市里面去卖。那年轻人嘛，个性比较急躁，雄心勃勃，总是想要多赚一点钱。但是做父亲呢，就认为说，哎呀，凡事都顺其自然，因为上帝有安排，就不用着急。所以有一天他们照往常一样，两父子套上牛车，就把一车的这个货物载好之后呢，就开始那个很漫长的旅程。那儿子心里面想说，赶快一点啊！所以他日夜兼程的，他说如果这样赶，隔天就可以到了菜市场。那他在菜市场的时候呢，就可以把那个东西，人家还没来你就先到了，那你就可以多做一点生意，你多赚一点钱。所以他就用那个棍子不断的去赶那个牛车，就希望那个牲口可以走快一点点。他父亲就劝他说，孩子啊，你放松点，牛都会给你赶死的。他说你放松一点，你也活得长一点呢。啊，那儿子说，我们要比别人早到，这样的话我们就有这个机会可以交那个做更好的这个价钱。好，那父亲不回答，然后就说，好，你赶你的。他就把那个帽子脱下来闭着，就睡了。年轻人在那边拼命赶啊赶啊赶，他走了很长的，前面就有一个屋子，那个父亲就醒了，就说，哦，那么快就到你叔叔的家，哎，经过了应该打个招呼。这个儿子说，天都快黑了，还是要打什么招呼，赶快走。父亲就说，既然天都快黑了，不如留一书了。所以他就去了那边，就两个老人家在那边聊了，聊了一个小时。哇，这一个的年轻人就在外面就生闷气。好了，最后他们又在赶路。赶路的时候呢，这个前面就有一个分叉口。父亲就说，哎，往右边拐。那个就说，不是，左边这条路是小径比较快一点。父亲说，但是右边的风景比较好。所以年轻人很不耐烦。但是他们父亲讲话他就听了。那去了那边的时候发现，哎呀，其实原路真的是很漂亮，这个田园啊，那个花都开了，哇，还有河。可是在年轻人的心中一点都不享受，他的眼睛也没有看到周围的景色。后来他们去到个地方的时候，发现有另外一个牛车就掉到坑里面。他父亲说，我们要去帮这个人。他说，管他啦，我们走了，别人可以帮他啦，我们再如果失去更多时间，我们东西卖不出去的啦。父亲说， 你有一天掉到沟子里面，你希望人家有这样擦边而过吗？所以勉为其难就下去，就帮这个人把那个车怎么就弄上，弄得真的是很晚了、啊、然后他们呢很不容易去到他们要去的地方的时候，就突然看到天上面有一道这个光啊，很强烈的就闪一闪，然后他们听到这个很吵这个打雷声，然后他就翻到这个从那个后面呢一群这样的黑暗呢就是渐渐照过来。首先说哎，可能城里面要下大雨了，我们要找地方避一避哈。所以呢他们呢就去到那个下面就是城，他们去到那个那个俯视这个城里面的山上面。两个人站了很久很长时间，两个人都说不出话来。因为他们看到了就是这个遍地都是骸骨啊，楼房都在倒塌，然后看到下面那些人乱的恐慌而逃。这个年轻人终于明白他父亲所说的话，他说爸，我现在明白你的意思。所以他们最后就把这个牛车掉头就离开那个刚刚被原子弹炸过的广岛。那时候呢我们就像这个年轻人一样，我们会自己计划打算，我有我的方法，我们把我们时间表排得满满的，我们希望两年达成什么，三年做成什么，我们努力要用自己的力量来达成自己的心愿，然后我们假意说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其实不是，我是希望寻求神的方法来实行我个人的旨意。我们常常说假如赶快一点，我们一直跟人家假如我快一点那就好了。所以啊，也许我们太着急了，说强迫一些事来实现，我们没有专心仰望神。我们不要忘了弟兄姐妹，心中的谋算在于人，但是事情的成就还是在神的方面。我们可能为了赶着上的一班车感谢神，我们不一定为了错过一班车认为可能有神的美意，不一定。那信赖神除了有忍耐不着急，另外一方面呢是等待。神在以赛亚书49章20节说，等候我的人必不知羞愧。那姐妹，等候是很难学的功课，因为今天的人呢是都是讲的速度，科技发达，什么东西是希望马上发生，我们觉得等呢是很颓废的，是不够积极。所以 Eugene Peterson 牧师也讲得很好，他说哎呀，等候不会把我们缩小啊，就像一个待产的母亲，他等候当中里面是越来越扩充的，怎么会想到说等候就好像吃亏呢？不是，你等的时候你里面就成长了，你就怕他太早生出来，对吧？我觉得这个形容就是给我们很深的印象，你等不一定是坏事，你等的时候是里面给神足够的时间使内面酝酿的东西成熟。所以一个人不懂得享受等待，个性急，像我这样的一个人呢，真的在神面前是要好好被对付。我读过一篇文章叫做享受等待，我跟大家来分享，我觉得这篇是蛮好的，我不知道作者是谁，也忘了是从哪一篇的这个杂志里面拿出来。他说，我走在马路上，我讨厌等红灯，搭公车的时候我讨厌一站一站的停，人的生活好像一连串等的组合。有一天我在官渡看到一群人手拿着望远镜对着蓝天望着那一片的离藻，对着那整片的红树林望着，我不禁好奇地问他们，你们在望什么？他们说，我们在等啊。等什么呢？等鸟飞过啊。又有一次我到海边去玩，看见许多人手里握着钓竿面向大海，把线抛得远远的，每个人的眼神都充满了笃定。我问他们，你们面对大海现在想什么呢？ 他们说我们在等啊，等什么？等鱼儿。于是我也开始在生活中学习等的感觉，等着红灯变绿灯，等着太阳升起来，等着夜晚变白天。我开始有了享受，原来等可以使心情变得美好起来。在音乐里面，如果没有休止符，那只是噪音；在一幅画里，如果没有空白，那就是杂乱。而人生中没有等的期待，就没有希望和梦想。所以在下雨的时候，我等着太阳出来；而当阳光透过云际的时候，我终于等到了我的彩虹。现代人包括基督徒都面临三种的危机。第一，我们比较骄傲自大，因为我们书读得多，教育水平提升，我们也骄傲，不容易听从别人，比较相信自己。第二个问题，我们生活当中里面因为节拍催赶我们很多压力，所以我们感到不安，我们这个人很容易就焦虑着急。第三个危机，我们缺乏忍耐，我们不喜欢等，我们嫌上帝做事慢，我们不依靠上帝，我们靠自己的聪明。所以为什么大卫在诗篇131篇提到，哎呦，要学习谦卑平静信赖，这三种美德是连贯的。因为一个谦卑的人是不会靠自己的，他就愿意靠神。而当一个人靠神的时候，他的心就平静安稳，因为他知道上帝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很惭愧，现时代的人包括我自己，通通都在这方面很有缺陷。我最近这几个月在上帝的面前学习等，那上帝让我学到不少，我也很感恩。我有些东西要照我的这个个性，我一定要使它发生的。我知道这个去年去世的这个尤洪相牧师，他说他的个性就是今天做的事情明天可以做，为什么不明天做呢？可是刚好娶到的太太是明天的事情今天可以做，为什么今天不去做呢？我就是像他太太这种个性的人。有些人的生命是等着事情发生，我们这种个性是要事情发生。 We make it happen. Some people wait for things to happen and it never happens. We make things happen and it happens. 但是太过被动的人有时候就很消极很颓废，常常消灭圣灵的感动。但是过分主动的人又很容易冲动，做了不少错事。没有好与坏，如果都不是神管理都不好。在新的一年，我希望针对我们弯曲时代人三个问题，借着那么短的一个诗篇给我们的提醒，让我们祷告。主啊，帮助我们，不是什么大道理，但是让我们肯断奶，因为我们依赖的都不是你，你是最后的一招，我们比较仗赖别的。主啊，让我们学习平静谦卑信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